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今天下午呢，我们高兴能够请到郑建耀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正道。他要讲的这题目呢是信徒兴趣。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郑建耀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对不起，哪一个是我的啊？这个，这个啊，哦。我们再一次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父神，我们要谢谢你，是你的恩，你的爱，使到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今天下午，让我们照样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愿我们每个人的敬拜都能够达到你的面前，蒙主的喜悦，蒙主的悦纳。主，我们恭敬了吧，这个时候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恳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不单单只是知识上的知道，实实在在成为生命的动力。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圣名而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我想，无论你在，可能有人在线上，或者你在这个实体的，那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这个聚会。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题，那叫做信徒兴起。那是的，信徒兴起，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特别我们活在这个末后的这个世代，那这个世代我们的确给我们看到有很多半冷不冷不热的这个基督徒。那这个世代我们有看到很多软手软脚的基督徒。那不管怎么样，那我们盼望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那实实在在有信徒，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兴起，能够成为这个末后世代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那卫斯理约翰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给我100个人，那这100个人那什么都不怕，就怕犯罪，什么都不怕，就怕上帝，那我就可以震动这个世界。那我想约瑟里约翰这一句话，虽然他讲的时候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那但是这句话实实在在的在今天的这个世代，那更是一个非常合宜的一个时代。那我想，那每一次我思想到卫斯理约翰这一句话的时候，那我跟上帝讲，我一点都不贪心，那我不用100个人，你就给我5个人就好了。那如果你在教会里面给我5个人，这5个人什么都不怕，就怕犯罪，什么都不怕，就怕上帝，那我想有这5个人，那我们就可以翻山倒海的，那使到整个教会能够很好的复兴了。那今天下午的我们从这个但以理书的第一章，那刚刚黄牧师已经带领我们读了那但以理书的第一章。那说真的，但以理书第一章这一段经文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那我想当你谈到但以理书的时候，那你一定很喜欢读前面这几章，因为后面的越来越乱，后面的越来越不懂他在讲什么，所以你有很多的挫折感。那但是读前面两章，你发现那其实还挺容易明白的。那但我稍微的跟大家介绍这个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但以理书第一章的那这一些的小小的这个历史的背景。那我们知道所罗门王死了之后呢，那以色列就被分成南北两国，那南国就是犹大，北国就是以色列。那我们知道犹大不守上帝的约，那犹大的这个地方的人，他们犯罪得罪上帝，他们拜偶像，他们不守安息日等等等等。那结果上帝就兴起外邦人来攻击这个犹大国，那使他们成为那一个亡国奴，而使他们成为亡国奴。所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就掳掠了犹大王的这个约雅敬，那夺走了那一个一部分圣殿的器皿， 而且作为一种笼络人才的策略，那但以理以及一些的年轻人，那就被抓到巴比伦去了。那在那个地方，那巴比伦替他们洗脑，那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就这样到了一个异教的这个社会里面。那当时但以理被抓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那说真的，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当时但以理跟他的朋友大概多少岁。那不过我们从圣经的一点点的蛛丝马迹，我们大概可以来思想。那第一章的第四节第五节，那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族中带了几个人来，那就是少年没有残疾，样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这个具备。所以圣经说这些人是谁呢？圣经形容他们是少年人。那这里的少年人，那有些圣经翻译成为青少，那有些圣经翻译成为孩子。那很多很多啊，不少的解经家他们认为，那但以理大概在巴比伦侍奉了两三个朝代，那大概有70年的那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他们认为，当但以理开始被抓到巴比伦的时候，他大约是一个大概14、15、16岁的这样的一个青少年罢了。那你想想看，一个10多岁的孩子，他被抓到一个异教的国家，他怎么样能够在那个偶像名利，在那个异教的国家，在那个信仰不同的地方，使到他们信心坚定，坚守他们的信仰，那并且分别为圣呢？那我想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许多的这些的信徒，我们当代的信徒，那我想，那我们需要跟这几个年轻人来学习，那盼望我们借助他们所遗留下来的见证，能够成为我们的这一个帮助。所以我们相信，当这些年轻人被带到一个外邦的国家的时候，那很多东西那一定会改变的。那我们常常说一句话，我们说那我们要适应环境。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那一些改变是可以接受的，那一些改变其实我们不应该或者不可以接受的。那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呢？那第一章的第六到第八节告诉我们什么？中间有几个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太监长就给他们取名，所以跟他们什么？跟他们换名字了。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被抓到那个地方去，就被什么？就被换名字。为什么换他们的名字？那理由很简单，因为巴比伦盼望能够把这些人洗脑，能够让这些人忘记他们过去是谁，然后怎么样跟他们换名字，使到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他们可以忠心的来服侍巴比伦的这个国家。那但是我们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看到那圣经说什么？但以理可以接受这个改名，所以他被改名他无所谓。但是你发现圣经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的酒来玷污自己。所以你看见了吗？但以理被抓到这个外国的时候，有两件事情发生。第一，王要改他们的名字。那第二，王要把他吃的这些膳、这些酒，王吃的东西给他们吃。那我们看见但以理接受一样，那没有接受另外一样。他接受什么？接受改名。你发现圣经没有讲但以理不要改名，没有，但以理就改，改就改，改名没关系。但是但以理却什么？却不吃。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你有想过为什么吗？为什么但以理他接受名字被改，但是他不能够接受吃王的膳喝王的酒？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那我们知道但以理不吃王的膳喝王的酒，那因为他知道律法书上面的这一些的规条，他知道王所派的食物中那有违背律法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哦，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的哦，这是给我们看见的。那我们知道违背王的这一个意愿，那是一件没有智慧的事情，对世界上的人来说。那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王是不可以违背的。那这个人说真的，他是一个神经病来的，你知道吗？他杀人如麻， 他从来没有什么，从来没有管，他不喜欢就把你给什么，把你给杀死。所以他是一个生性非常残暴、杀人如麻的一个君王。那怎么知道呢？我们看但以理二章五节，还有三章二十九节。那同样的，这两个人这样做见证，他说什么？他说：“我若不将梦和梦的解说告诉我，就必凌迟你的房屋，要成为什么粪堆。”然后这是尼布甲尼撒。然后后来呢，他说现在我这样子，无论什么人，然后毁谤你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他就要怎么样，就要再一次的把他们给凌迟，然后使到他们的这个屋子成为这一个粪堆。那什么叫凌迟？那凌迟是一个很残忍的死法，不知道是谁发明的。那凌迟的意思就是把一个人抓起来，然后用小小的刀慢慢的把他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一片一片的割下来，直到他死为为止。那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很残忍的方法。那你知道这样的割法，那有这一个历史的记录，那有些人他在一个人身上割了几千刀，那直到那个人在疼痛中什么死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什么，非常残忍的方法。所以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但以理就是什么，就是这样的残忍。所以第一章第十节，那个太监长也做这样的见证，他说：“我惧怕我的王，那你们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那尼布甲尼撒王是很残忍的，但是但以理却选择什么？选择不吃王的膳。那他选择不吃王的膳，意思就是他抗旨，他就是不听王的话。那其实他可以接受改名字，那为什么他不要吃呢？原因很简单，那在但以理的观念中，在信仰的事情上，那我可以接受外在的改变，那外在的任何改变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改变我的信仰，你不要改变我里面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但以理他不吃？原因很简单，因为利未记里面有很多这些食物的规条是但以理的食物所不合格的，可能他们有流血的活物，可能他们有撕裂的这一个食物，那等等等等是不可以吃的，有带血的，有这些是利未记明明的禁止以色列人吃的。所以但不但如此，那我们也看到有可能他的这个食物是受什么，是曾经祭拜过偶像的。所以但以理他不愿意什么，他不愿意吃，因为这个食物违背这一个利未人的律法，他的食物拜过偶像，不合乎上帝的心意。所以他拒绝食物，因为这个食物能够影响他的信仰，能够改变他的这个信仰。所以我们就看到了，那但以理接受改名，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外在的，你喜欢叫我阿猫也好，阿狗也好，无所谓。那但是你要改变他的信仰，他就不能够什么，他就是不能够接受。那我们要想想看，但以理到底得胜有什么秘诀？那今天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如果今天我们被抓到巴比伦去的时候，那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能够站立得稳呢？你是不是能够为主来兴起？你是不是站立在信仰的上面呢？那今天教会里面缺少很多这样的基督徒，那很多的基督徒因为有一些的利益他就失去了，有一些的好处他就不在了。那我们但是我们看到，这不应该是这个兴起的信徒所拥有的。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的秘诀是什么？那为什么但以理能够胜过？那我们就知道了。那第一章第八节，圣经说：“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喝王的酒来玷污自己，就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那但以理这里有一样很重要的，叫做什么？叫做立志。那什么叫做立志？但以理的整个得胜最重要的就是他立志，他坚决不要，他立志。那什么叫做我们什么叫做立志？那立志，我相信但以理的立志并不是什么，并不是他那一天去到什么，去到这个王宫里面看到王的膳王的酒他就立志，我相信不是。那很多时候立志也不是什么，也不是口头说说罢了。那立志在华人的这个经典的里面，那有一个叫做《左传》， 那《左传》告诉我们什么叫立志，立志的意思就是志以发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参以定之。我知道这几个字我们都会读，那放在一起我们就不懂他在讲什么。那我们简单的说，那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立志的意思就是克服困难，立定志向，下定什么？下定决心。那这就是立志。那基督徒的立志和世人的立志不一样。今天世界上人很多人立志，他们喊喊口号，喊喊口号，那就是立志了。那基督徒的立志，那并不是这样。而且基督徒的立志，很多时候我们是有可能成功的。为什么？难道我们很特别吗？那不是，因为主要是我们的立志是跟上帝的话、上帝的心意的基础是一致的，那是出于神的话。所以上帝既然我们如此立志，那上帝必然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基督徒要怎么样能够兴起呢？啊，从但以理这一段的圣经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的就是立志不违背上帝的话。那第八节圣经这样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的喝王的酒来玷污自己。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为什么但以理不要吃王的膳，不要喝王的酒？那原因很简单，因为但以理要怎么样？那但以理他知道这是不合上帝的心意的，他知道律法的要求是什么，他知道什么叫做不洁净的食物，他知道什么叫做祭偶像的食物。那但以理知道圣经怎么说，那律法书怎么说，所以他才坚定的什么？坚定不要违背上帝的话。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今天我们的确要跟这个但以理学习，那我们不违背上帝的话。那我们从但以理跟他的朋友的名字，我们就很容易知道他们这几个年轻人，他们是来自一些敬虔的这些的家庭。那同样名字我们就知道他们是一群爱主的家庭，他们的父母是有灵性的，他们的家庭是爱主的。那相信这样的一个家庭，他们从小就阅读律法书，他们从小就明白上帝的话。那有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话，那我们一定会随波逐流。那我们如果没有上帝的话，那我们一定什么？我们一定没有办法做突破性的这些的选择。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世代的基督徒，那说真的，我们比很多过去很多时代的信徒，其实我们对神的话更加的知道。那过去我们今这个世代的基督徒，我们有网际网络，我们有电脑。那说真的，今天你能够在网上找全世界最好的讲员，把他送到你的客厅去讲道给你听，你可以在世界电脑里面找到全世界最好的查经材料，把它送到书房去，让你可以研读上帝的话语。那今天的信徒比过去的信徒，那是更加的什么？更加的幸福的。那因为我们对有更多的途径来明白神的话，我们有更多的途径，我们能够被教导，知道上帝的话。但是问题来了，今天很多人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不懂。今天很多人他怎么样？今天很多人他知道神的话，但是问题是他要不要遵守上帝的话？那我想但以理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但以理立志不喝王的膳，不喝王的酒，不是什么原因，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不要违背上帝的话。今天有些外面的朋友告诉你，哎呀，圣经已经过时了，市面上的书更好。那但是我们要明白，那市面上的书不管它多好，都是人的标准，只有上帝的话语，那使到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启示，成为标准，那让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圣经那不是一本历史书，也不是一本心理学的书，那更不是科学的刊物。那圣经是一本描述神以及神对人的计划和心意的这样的一本书。那神的话永远不会过时，神的话不会被取代。那文化会改变，法律会改变，人类会不断的有新一代的出现，那但是神的话却是什么？神的话却是 没有改变的，那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很多东西并不是我们不知道，让我们好好的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只是我们怎么样，只是我们不愿意遵守。今天年轻人也好，成年人也好，长辈们也好，那当你在教会一段的日子，其实你或多或少知道一些真理的原则是什么。我们不傻的，我们懂的，那让我们学习但以理，我们立志不违背，不是知道而已，而是我们愿意不违背，愿意付代价，那这是我们所知道的。那第二，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我们但以理立志既或不然的信靠上帝。但以理的信靠上帝是立志的，是一个立志。什么叫做既或不然？那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但以理对上帝是绝对的信靠，他拒绝王的食物，他只要求吃菜以及什么，以及喝白水，这一切完全是信靠神。那当他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感谢上帝，上帝也成为他们的什么？他们的帮助。上帝怎么帮助他们？首先第九节，上帝使那个太监长，使这一群年轻人在太监长的面前蒙恩。所以最少第一关要过，就太监长必须同意，好了，你不要吃王的食物，你要吃蔬菜喝白水，这一第一关就要先过。所以上帝帮助他们，直到他们在太监长面前怎么样？面前蒙恩。那而且这一个我们看见，然后他们在上帝面前蒙恩。那万一上帝不帮助他们，他们还要信靠吗？如果他们决定不要吃王的膳，不要喝王的酒，那上帝怎么样？上帝也没有帮助他们，太监长说不可以，那他们怎么办呢？那他们还要继续信靠上帝吗？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很多时候我们要记得，不管上帝有没有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照着上帝的心意去做。那这就是我称为这一个什么？我称为这个叫既或不然的什么？既或不然的信心。那在第三章的时候，十七节、十八节，那圣经说：既然如此，我们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像。那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一种信靠，那我很喜欢这四个字，叫做既或不然。今天我们信靠神，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神的帮助。那今天我们信靠，今天我们信耶稣，为什么？因为可能有些人他怎么样？他看到上帝的这个恩典跟帮助。每一次我传福音的时候，跟一些人谈话的时候，有些人很喜欢跟我讲这样的问题。他说：“你叫上帝医好我了，我不能够走，我的脚痛。你叫上帝医好我，我就信耶稣了。那我有这个问题，我有那个问题，你叫上帝跟我解决，我就信靠他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信心。如果你叫上帝给你这个给你那个你才来信靠他的话，这个不是信心，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物物交换。你给我这个，我给你那个，这个跟信心一点关系都没有。那真正的信心就是这个但以理这里所说的那一种的完全的信靠。那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照着神的旨意做。如果一切都变得更好，感谢上帝，这是什么？这是上帝的恩典。那万一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知道我应该这样做，但是我做的时候我陷入更大的麻烦，我有更多的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你还要信靠吗？那但以理的原则是他要信靠，因为这是既或不然的这个什么，这个信心。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兴起，我们要把自己放在那一个既或不然的信心的里面。即使神没有照着我们的心愿成为我们帮助，即使神没有照着我们所要的给我们，那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对的，这是神的心意，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弟兄姐妹，这就是既或不然的信心。 那除此以外，我们也看见王的这个势力，但以理遇到是王的势力，王的掌权。那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放在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那我们没有一个很强势的政府来逼迫我们的这个信仰。那我们看到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那这很多的基督徒都在这些逼迫的这个里面，那他们是如何信靠神，如何度过这些的困难呢？那我们要看到上帝在整个世界上面掌权。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既惑不然的信心，为什么我们可以全然的信靠神？因为我们看到上帝的掌权，上帝的掌权。以赛亚书六章一节圣经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遮满了圣殿。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上帝让以赛亚甚至让以色列人看见这样的一个异象，为什么他早不显现晚不显现，为什么偏偏选当乌西亚王死的时候，那上帝向以赛亚来显现呢？那原因很简单，那乌西亚王大概16岁的时候就登基，他做了52年的王，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国王，那周围的国家都来进贡，可见他是一个很强大的这个势力。他的农业很发达，他的国家很富裕，他有强大的军队。那这个乌西亚他是一个治国经济军事的奇才，而且圣经说什么，他有上帝的帮助。那这样好的一个王他死了，以赛亚书第六章他第一节说乌西亚王死了的时候，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上帝显现给以赛亚看？因为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相信整个以色列一定是很灰灰沉沉的，整个以色列的人民一定怎么样，一定是非常忧伤非常难过，因为这么一个好的国王死了，百年一难得一遇的国王就这样死了，那我们怎么办呢？以后以色列的前途怎么办呢？以后我们何去何从呢？新的王能够比乌西亚王来得更好吗？我相信这个问题都在百姓的头脑里面不停的转动，不停的转动。那上帝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显现给以赛亚看到他坐在宝座上，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因为上帝要以赛亚明白一件事情，真正坐在宝座上的不是乌西亚，真正坐在宝座上的是这位万军之耶和华。那百姓可能觉得乌西亚这个伟大的国王，这个很好的国王，很能干的国王死了，但是上帝要通过以赛亚提醒他的百姓，其实他们要信靠的是那位真正坐在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什么？那一位君王。所以说真的，只有我们的上帝才是真正的 YYDS。 你懂说叫 YYDS 吗？网络常常用这个字，那我很讨厌这个字，那这个字叫做永远的神，YYDS 叫做永远神。有一些人他有一些名气，他就称自己是永远的神，他是没有读圣经，不知道那一个国王怎么死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不对的，真正永远的神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的。那第三，那以但以理高为什么他能够站立得稳？今天信徒要兴起的话，那很多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所交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看到，哎呀，我们看到这一个第一章第六节圣经说，他们中间有犹大族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那这些都是但以理的朋友。我们常常以为要叫年轻人小心交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这些成年人，我们有小心交朋友吗？很多时候我们这些成年人在交友的事情上也是很随便的，但是在交友的事情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朋友有可能会影响你什么？影响你一辈子。你的朋友可能会让你从一个跟随主的一个基督徒渐渐的把你带走，然后进到什么？进到世界，进到世界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他为什么能够成功，他为什么能够在两三朝里面屹立不倒，为什么他能够站立得稳，不吃王的膳，不喝王的酒，他为什么可以站立的？他的朋友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力， 你想想看，用简单的一个逻辑，你想想看，如果但以理看到王的食物，这些食物是不合乎这个律法的，他看到王的食物，这个食物是祭拜过偶像的，但以理说我不要吃，这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的。那你想想看，如果他的朋友都没有像他这样，都是软弱的，他朋友可能会跟但以理说，哎呀，你不要傻啦，我们都被抓来这边了，你不吃白不吃，你知道王的食物，你知道吗？外面想吃都没有啊，王的食物啊，山珍海味啊，顿顿满汉全席啊，你不要吃啊。而且可能但以理另外朋友跟他讲说，不要傻啦，你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头脑有问题的，他动不动就把人家怎么样杀死的，他动不动就凌迟的，哇，你不吃啊，你不吃你的事，你不要害我，我吃。结果他的三个朋友就去拿东西来吃了，就去拿buffet来吃了。你觉得但以理能够站立得稳吗？我想他可能可以，那但是如果他的朋友没有支持他，没有跟他一起站在真理的那个地方，那你觉得但以理能够胜过这些的引诱吗？那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朋友是很重要的。今天你有些朋友告诉你，你不要去崇拜啦，我们去打麻将，你不要去崇拜，我有更好玩的地方带你去。所以好的朋友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会让你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亲近，越来越亲近，越来越亲近，而不是让你疏远什么，疏远上帝。台湾有一个大坏人，这个人叫做陈静心，听过他的名字吗？这个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当他被抓的时候，他在判死刑之前，那这位仁兄他写了一本书，在监狱里面写了一本书，叫做《罪人的遗书》，哦，陈静心狱中最后的告白。他在这本书里面有一段，有一个地方，他这样写道：他说什么？他说，各位，特别是年轻人也好，年长的人也好，交朋友你要很小心。他在这本书里面他这样说，他说，第一支毒品，第一支香烟，第一支电子烟，电子烟是我写的，哦，他没有写，那个时候还没有 OK。 第一杯酒是你的朋友给你的，是不是？你人生第一支香烟，第一杯酒，第一个毒品，是不是你的朋友给你的呢？你第一次逃学到不良场所，是不是你的朋友带你去的呢？你第一次讲骗话，是你的朋友教唆你的，对不对？你第一次接触色情刊物的时候，是你的朋友给你的。陈静心的意思就是，你能够说你的朋友对你没有影响吗？你能够说你的朋友对你没有影响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什么，能够明白谨慎交你的朋友。不管你今年年纪多大，朋友还是不能够乱交。有些人只会把你从上帝那里越带越远，越带越远，越带越远，以致你完全进到世界，贪爱世界里面去。小心你选的朋友。让我们盼望有一样事情，我常常想不通的，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的好朋友不是基督徒？有吗？你的好朋友是不是信耶稣的？你想想看，好像没有。为什么？这是我想不通的。那什么叫好朋友？志趣相同，这叫好朋友。性格能够彼此接纳，臭味相投，才可以做好朋友的，才可以做死党，才可以做闺蜜的，对不对？那很奇怪，为什么非信徒会可以成为你死党，可以成为你的闺蜜？照理说不应该是基督徒更加靠近你的生命，你的整个思维思想，你的整个人吗？为什么是非信徒？不知道。那但是的确很多基督徒的好朋友都是非信徒。我不是叫你跟你的非信徒好朋友绝交，不是，我只是要告诉你小心我们所交的朋友。有些朋友他真的会把你带到神的面前，让你与上帝越来越亲近，越来越亲近。他会提醒你当你做错事的时候，他会责备你当你离开真理的时候，那这才是什么？才是好朋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但以理他能够成功，因为他立志不要乱交朋友。那第四，那我们看，就是第四，我们看就是立志不让人小看你年轻。那第四 所以我们看圣经说他们是少年人啊，少年人。那另外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圣经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圣经不要让小看你，就我们每次看这一节经节，我们就说哦，年轻人，年轻人，不要让小看年轻。其实不是的，其实每个信耶稣的，那可能我们是年长的。那圣经告诉我们，年轻人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那是不是年长了就可以让人小看你年长呢？是不是年长了就可以乱就可以不像样，就可以不爱主呢？那当然不是。那这里给我们很好提醒，那不管你的年纪有多大，不管你是少年人、青年人、长辈、老年人都好，让我们立志不要让人轻看我们，成为一个不成熟的信徒。让我们能够什么？能够再一次的能够兴起，那做一个像样的基督徒。圣经说，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做榜样。所以几件事情我们要一起的来看的。好，首先我们看言语。那我曾经读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那这个故事的名称叫做《牛是怎么死的》。我今天就把这个故事告诉你。有一天牛耕田回来，他就回到自己的这一个啊牛棚里面，然后他非常的疲倦，他就在牛棚里面就叹气，他就在牛棚里面就唉。这个时候狗先生来看他，他就牛就对那只狗来诉苦，他就跟狗说，老朋友，我很累啊，明天我真的很希望可以休息一天。那他跟狗这么讲，那狗听了之后，狗就告别了牛，就回家了。回家的路上，这只狗遇到一只猫，他就对猫说，我刚刚去看牛大哥了，这个牛大哥太累了，他说想休息一天。哎，也难怪啦，主人给他这么多工作，实在太累了。那猫听了之后回家了，就在路上遇见羊，他就跟羊说，牛抱怨他的工作太多太重，他想休息一天，明天不想做工。那猫听了，羊听了就走了，就遇到鸡，就跟鸡说了，他说牛不想给主人做工了，他抱怨工作太多太累太重。然后牛羊说，唉，不知道其他的主人对他的牛怎么样哦。那这只鸡就走了，走了他就遇到一只猪，这只鸡就跟这只猪说了，他说牛不准备跟主人做工了，他想去别的主人那里看看，主人对牛一点都不心疼，给他这么多的工作，又重又脏又累，而且还用鞭子打他。这是什么？这是鸡对猪说的。后来晚饭之前，这个老板娘就拿着食物来喂猪了，这只猪就趁机跟这个老板娘说了，他说，老板娘，我告诉你一件事情，牛的思想最近很有问题啊，你要好好的教育他，他不想给主人做工了，他嫌主人给他的工作太多太重太脏太累，他要离开主人去别的主人那里做工了。老板娘听了很不高兴，回到家里就跟老板说了，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啊，牛要背叛你啊，他想换主人啊。哦，你说怎么办？我老板听了很生气，老板就说，背叛是不可以饶恕的，哦，对背叛者一定要杀无赦。主人非常的生气，就这样一只可怜又勤劳又实在的一只牛，就这样被传言给杀死了。这个故事的问题很简单，谁把牛杀死了？你发现每个都有责任，对吧？乱说话乱传话，哦，乱加自己的想法，也不管是对是错，对好是坏，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当我们要做一个新起的时候啊，小心我们的言语。那有时候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只是一个随口说说，但是可能给我们造成很大的这个困难。那继续要说，在行为上就是受上帝话语约束的行为，在爱心上就是我们服侍主的动力，爱主爱人的动力，这就是主的爱是我们侍奉的动力。然后在信心的上面，让我们对神有信心，就好像刚刚我所说的既或不然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好处，有好处我就信，没有好处我就不要相信，这个不叫信心，这叫做一物换一物。你不要把这个当作信心，这不是信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让我们做一个新起的基督徒，效法但以理。他虽然年轻，但是他有什么？他有立场，他有好的这个榜样。所以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立志不违背神的话。你懂神的话，你知道神要的是什么。不要违背神的话，不要又懂但是又违背，那这是不应该的。所以我们要兴起。第二，再来，我们要立志既或不然的信靠上帝，不是建立在好处以上，而是不管怎么样，只要是对的，是神喜悦的，是应该这样做的，我们就去做，那不管我们的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这叫做既或不然的信靠。小心交你的朋友哦，你的朋友如果常常告诉你不要去聚会了，我们去玩，去打麻将，去享受人生，那这样的一个朋友他不是你的好朋友，因为你会因为他越来越疏远上帝。那让我们不要让人小看我们，不管我们的年龄到哪里，我们成为人的榜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成为一个兴起的基督徒，那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父神，我们要谢谢你今天下午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思想你的话。求主让我们效法你的仆人但以理，他的这一个信心，他的信靠，他的这一个美好的榜样，美好的这一个生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立志，在这末后的世代成为一个忠心的一个信徒，使我们为主兴起能够做那美好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圣赐福奉主圣名而求，阿门。